武松在阳谷县当了都头，每逢官饷都给哥哥嫂子买点礼物。单说这天，武松啊得了不少赏钱，手头比较富裕，就给嫂嫂潘金莲买了一批绸子，哎，都是上乘品呐、啊。潘金莲大喜，但是也动了他的邪念。他认为武松啊，对他有意思。您想一想，那武松那小伙啊，虽然谈不到什么漂亮，也谈不到美男子，但有阳刚之气，一表的人才，真正的男子汉。这样的人有几个姑娘不喜欢，有几个少妇不留恋。那潘金莲何况有这种特殊的原因，他见着武松那天就睡不着觉了，失魂落魄，想入非非。但是刚见面怎么好意思呢？时间长了，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了，结果我呀豁出去了，我要把我这肚子话倒出来，我看看武松对我有没有真心，要有我就把武大甩了，跟武松结为夫妻。他那个个头，我这个模样，我们俩人可以说天作之合，太般配了。何况我比武松还小着好几岁，他绝对不能够不同意。他又是个光棍汉，潘金莲越想越有把握。打这天之后，他就跟武松啊开玩笑，动不动拿着话呀，哎，撩武松。这武松可不傻呀，全明白。但是武松呢，心里头非常有反感，不愿意发作。你说我这要翻了脸了，对不起我哥哥，给他来个大下不来台呀，他怎么见人呢？所以一开始的时候，武松就装聋作哑，假装不懂，就装傻充愣吧。你潘金莲爱说说什么，我假装听不见。潘金莲试验了几次，没好使，但是他并未失望，还想办法要加紧进攻，非达的目的不可。又过了些日子，到了冬天了，哎呀，阳谷县的十一月滴水成冰，北风烟雪，这天的雪下的还大。武大郎做了两条炊饼上街头去卖去了，这是潘金莲给他规定的，下多大的雪，刮多大的风，哪怕下刀子，你也不惜在家待着，你出去给我卖去，这炊饼不卖光了不许你回家，不然就不给你饭吃。这是武松来了，武大郎得救了，不然的话武大郎受那个罪就甭提了。就这武大没在家，哎呀，潘金莲派人一打听，武松没出差，就在衙门治工呢，算计这个时候该回来吃赏饭了。潘金莲想，今天呢，我别装糊涂了，干脆把话挑明白就得了，不然的话就把我憋死了。他呢，打着把伞，顶着雪到了菜市，买点鲜鱼、活虾，就这个气候下能买这东西，得花多少钱？买回来。亲自下厨房给做了几样拿手的好菜， 知道武松酒量大，又给武松准备了充足的好酒。看武松没回来，都在锅里头温着。一会儿他到街头上探探头，一会儿张望张望，等啊等啊，哎，武松回来了。再看武松头上啊，顶着件衣服，他没雨伞，下边穿着油靴，闪身进了紫石街，越来越近。潘金莲大喜，一溜风回到楼上，对着菱花镜先把头梳了梳，开个抽匣，又拿出两朵花来插到鬓上，梳妆好了，这才下楼迎接武松。正好武松进了门，身上落了不少血，潘金莲笑脸相迎，要收手，今儿怎么回来晚了？啊，嫂子，衙门里头公务甚忙啊，我这还抽空回来的。我想不回来吃饭，怕兄嫂着急。嗨，回来就对了，快把衣裳给我。医生接过去，把上面落的血抖了下去，然后晾在衣服架上，又帮着武松换油靴。这油靴就是雨鞋，把它扒了，又换上暖鞋。武松这屋挨着潘金莲这屋，今天呢是在武松这屋给准备的吃喝，还给生了个大炭火盆，屋里头暖嘘嘘的。武松进了屋之后，洗了把脸，围着火盆坐下烤火。潘金莲马上动手准备吃喝，像小燕一样是飞来飞去，一边准备着一边问：外边冷吗？格外的寒冷，看你冻的手脚都红了，来，嫂子给你揉揉。不不不，一会儿就能缓过来。衣服是不是都湿了？换套衣服吧。不用，烤烤火，一会儿就干了。潘金莲是格外的殷勤，时间不大，酒菜摆下了。兄弟，外边天冷，我陪你多喝几杯，暖暖肚子。来，咱们叔嫂两个人干杯。武松对他呀夹着提防，因为咱们说了，潘金莲借着闹笑话为名，没少挑逗武松，武二郎假作不知。今天一看屋里就剩叔嫂二人，诸多不便，武松就站起来：嫂子，我哥哥怎么还没回来？嗨，不定死哪儿去了，三脚踹不出个扁屁的货呀，他不如嘎嘣吓死了。别等他，咱先吃。武松是正人君子，就想等着哥哥回来一起吃饭。这潘金莲说什么也不答应啊，落着膀子拽着武松，非要先喝几杯不可。武松一皱眉，要不答应他动手动脚的，官职不雅。好吧，武松同意了。潘金莲高高兴兴先给武松满了一杯，自己也倒上一杯，然后把酒杯是高高的举起。兄弟啊，今天是个难得的好机会，自从你到家之后，从来没这么肃静过，你我叔嫂二人要痛痛快快的一醉方休。来，咱干了这杯。潘金莲好酒性啊，一扬脖咕嘟一杯见了底了。武松是海量，那就更不用提了，也把酒干了。潘金莲又给满上第二杯，逼着武松干，武松没办法，把酒也喝下去了。 这潘金莲第三杯啊，没给武松倒，给自己满了一杯，一扬脖喝些半杯去，端着酒杯转过桌子，来到武松近前。兄弟，你把剩下这半杯你喝了，这就叫同心酒。那武松能喝吗？武二郎把手一摆，嫂嫂，今天我不太舒服，两杯酒入肚，觉得有点头痛，这酒我实在喝不下去了。要瞧你说的，瞪眼说瞎话，你是海量，喝这点酒还不够晕你的嘴唇呢，不喝，来，嫂子灌你。说着话，一只手扳着武松的肩头，搂着脖子，这只手拿着酒杯要给灌。武二郎赶紧就站起来了，嫂嫂，不必如此，我喝就是。说喝，武松可没喝，把酒杯接过来撂到桌上，然后把头一低，有点生闷气，心说这个女人疯了，怎么这么不要脸，有心甩袖子一走。哥哥回来问怎么办，往常哥哥这会儿回来了，武松心里的矛盾因此低头不语。这潘金莲呢，拿酒盖着脸，胆子也就壮起来了，用铁筷子一面扒拉着火，一边说，兄弟，我听说你在县衙前认识了熟人，绰号叫大白梨，莫非你有心娶她为妻不成？武松一皱眉，嫂嫂，休要听旁人胡言乱语，根本无有此事。是吗？那么请问叔叔，想打算找一个什么样的伴侣呢？打算娶一个什么样的婶婶？哎，公务甚忙，我还无暇考虑。兄弟，你可老大不小的了，应当啊考虑考虑这事儿了，不能一推二六五，这是终身大事啊。兄弟，假如说有个人跟嫂嫂长得这样差不多，你愿意不愿意？嗨，武松一听这火就上来了，嫂子，你喝多了吧，嫂嫂最好少吃几杯，以免酒后乱性。这武松脸沉着跟铁块似的，把潘金莲吓了一跳。潘金莲可这呀翻了，真不乐意啊，我再试验试验。潘金莲还没走，又凑过来了，兄弟，是我喝多了还是你喝多了？你对嫂嫂干什么这么冷言冷语的？干脆咱把话就挑明白了就得了，你有情我有意，奴就以身相许。武松一拍桌子，把酒壶也震倒了，菜汤洒的哪儿全是。武二郎就站起来，嫂嫂，俺武松虽然读书不多，粗通礼义，怎能做出那猪狗不如乱伦之事？嫂嫂，请你自尊自贵，话不多，分量可不轻啊，给潘金莲来了个180度的烧鸡大窝脖啊，他怎么能下得来台？潘金莲的脸呢，由脖子耳根红到脑门啊，脸都紫了，嘴唇都青了。
好， 你好狠的心！
一转身回到他那屋里，这潘金莲回到屋里头，连哭带喊，他就说这歪理了，
哼，给脸不要脸，觉着自己还不错呢，我就跟你开这么几句玩笑，你还当真的了？你倒想那好事呢，你也配？
其实武松全听见了，心说这叫没理儿，脚理儿，倒打一耙，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，他什么话都能说得出来，到时我背不住，跳到黄河都洗不清，赶紧离开。武松换上油靴，从衣服架上拿起衣服来，急冲冲往外就走。他刚一下楼，武大郎推门进来了，哎呀，满身是血，跟白人一样。武大郎听见楼梯响，抬头一看，武松正下楼。兄弟，你上哪儿去？我回来了。把票放下，掸掸身上的血。武松二话没说，说什么呢？拉门就出去了。等武大郎转身的功夫，武松没影了。武大追到门口就喊，二弟，老二，这么大的雪你上哪儿去？其实都看不见人了，谁能听得见？武大郎心说，怎么了这是？往天我回来都欢天喜地，今天我兄弟这是犯什么病呢？谁把他气着？摇摇头，打个嗨声，把门关上的，这才上楼。哎呦，一上楼就听见潘金莲拍的床梆梆梆响，是又哭又嚎。武大郎就好像当头挨了一棒似的。往里屋看看，桌子上有酒有菜，火盆挺旺。往自个儿这屋看看，潘金莲把被子也周地上了，把枕头也给弄翻了，这屋里是乱七八糟。再看妻子是披头散发，哭成泪人了。武大郎战战兢兢凑合过来，家里的，
哎，家里的，你怎么了？
是谁气着你了？潘金莲不哭了，眼睛当时瞪得溜圆的啊！呸！你个软盖的王八！怪不得在清河县人家都这么骂你，你真是这路货色。我问你，你那个兄弟从哪个山上下来的？嗯，当初咱俩成亲的时候，你根本就没把这事提到前边。你要提你有个兄弟，我说什么也不能嫁给你。你瞅瞅，哎，给脸不要脸的货呀！我恭敬他，比恭敬我爹妈还厉害。你说我对你兄弟怎么样？
对他的确是好，
好吧？他动了邪心了。今天外边下雪，北风又大，我寻思给他烫点酒，暖暖身子。你看那屋，我给他做了多少菜？他一看四外无人，两杯酒入肚，他调戏我，他动手动脚的。要不是我至死不从，你早就戴上绿帽子了。你说这潘金莲也够缺德的，这纯粹叫倒打一耙呀。武大郎听完了，先是一愣，紧跟着把脑瓜晃得跟拨浪鼓差不多少。武大郎来脾气了，一叉腰嘣嘣还蹦两下，这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。
你胡说，你胡说八道，我不准你侮辱我兄弟。
你就说死我也不相信，我兄弟他不是那种人，他从小我就带着他，我是看着他长大的，我兄弟一举一动一言一行，我这当哥哥的心里头都有数。
你为什么这么胡说八道呀？ 莫非我还诬陷他不成吗？
你就是诬陷他，根本就不能有这种事儿。就说跟你开开玩笑，他都不可能。
哎，你看武大郎还有一定的主见。
这一枪着潘金莲，哦，可了不得喽！潘金莲就撒开破了，抓住武大郎，这巴掌就凉起来了。好啊，闹了半天，你们哥俩是一路货色，我今天跟你拼了！噼啪噼啪，连打带踢，武大招招架架，躲躲闪闪，不敢还手。其实啊，还手也打不过潘金莲。这潘金莲可撒开泼了，把东西碗铲家伙全砸了。最后他这个气儿也消下来了。不过告诉武大，我告诉你，你告诉你那好兄弟，从今以后不准登咱家的门，有他没我是有我没他，我不想再见着他。
哎，武大郎长叹一声，眼泪掉下来了，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不过我兄弟绝不能像他说的那样，也背不住我跟他开个小玩笑他翻了脸了，究竟怪谁呀？
他心里的盘算嘴不敢说呀。当天晚上潘金莲都没让武大郎进屋，武大郎在楼下蹲了一宿，潘金莲睡了个舒服觉。打这一天之后，武松不登家门。武大郎仗着胆子，背着媳妇不知道，以卖炊饼为名到衙门找过武松，几回都没遇着。武松办事去了，他让别人啊给兄弟捎信儿，叔嫂之间闹什么别扭，能回家还回家吧，我天天盼他回家。他希望武松回去，但是武松也没回去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一眨眼到了深冬了，也就是说再过些日子快过年了。单说阳谷县的知县，他派人把武松找进内宅。武松一听大老爷传唤，不知道有什么事，赶紧来在了里面，卑职参见大人免。武松啊，有件事情我得求你给办办，大人只管吩咐，尽管讲。